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是做基督的天国子民。如果你关注中美关系，多半会留意到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美国可能陷入休昔底德陷阱，有没有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当一个崛起的强国对现有大国的统治霸权产生威胁时，现有大国面对崛起国的挑战，多以战争解决。它是基于古希腊人的观察，被美国当代的一位著名学者总结出来的历史观点。从国家层面看，虽然美中之间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在贸易、科技、金融、政治等方面已经冲突不断。从广泛的意义上看，休昔底德陷阱其实已经出现了。那这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你可能因着自己的华裔身份遭到有意无意的排斥或者另眼相看，你心中感叹，我把最好的青春和力量都奉献给了美国，但却可能得不到真正的接纳。回到中国你可能被国内的同胞半真半假地说成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你觉得委屈，向他们表白，你说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但是对方回应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有人为了表白真心，他不惜跟基督切割，跟教会切割，那让魔鬼在背后偷着乐。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关心美国，也关心中国。我们希望成为两国友谊的桥梁，但是当两国都忙着跟对方脱钩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成为被丢在河中间的桥梁建筑材料。即便这样，我们依然致力于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尤其是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为所在国、所在地求平安。我们也为中国求平安，尤其是祈求国内的同胞得到与神和好的平安。当然，我们也祈求世界的和平。我们观察历史，不难发现国家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尤其是老大老二之间休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美国政治学家格莱汉埃利森的研究表明，新兴大国与现有霸主竞争，在16个历史实例中有12个是以战争告终。人人都想做老大做王，个人家庭是这样，企业机关是这样，种族国家也是这样。因此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小王权建立，挑战者出现，冲突发生，新王 新的王权诞生，他们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历史观，圣经的历史观是人类历史，是人类不断背叛上帝的历史，是他们与上帝为敌，跟神征战的历史，同时也是上帝不断的拯救他的敌人脱离败亡的历史。在上帝的眼中，人类的历史主要不关乎谁当老大老二，这是历史学家在水平层面的关注。上帝的视野超越水平层面，他从垂直层面向我们揭开一切征战的本质，让我们可以看清历史的真相，个人命运的真相，目的是要拯救我们脱离各种休息里的陷阱，得着基督里的和平和永远的祝福。今天我想通过诗篇第二篇跟大家一同来认识这样的真理，以便我们可以脱离世界以内的家国纷争。做基督的天国子民，活在基督平安自由的国里。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列路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主，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这些背叛你与你为敌的人，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魔鬼的权势迁到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在基督里让我们成为你蒙爱的儿女。感谢你如此大的厚恩临到我们这样的不堪的可怜的罪人。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来运行，让你主权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全能，让我们成为以你为王、以你为神的人，让我们也因你蒙受你一切天国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摆脱 抵挡上帝的咒诅。诗篇第二篇是以色列王大卫在3000年前写的，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了这篇弥赛亚诗篇。什么是弥赛亚诗篇呢？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诗，内容涉及他的身份、生平和作为。新约作者引用他们讲论耶稣的时候，常常以这样的句式表达，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哪句？哪句？诗篇第二篇在新约中被引用的次数很多，四本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希伯来书、启示录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它，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旧约关于基督的预言，其中包括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受洗被圣灵膏抹，十字架的死与复活，以及他的国透过教会扩展，和他的再来和最后的审判。这是一篇伟大的诗篇，在短短的12节经文里面涵盖了丰富的内容，它不但揭示了人类的根本问题在神面前可悲的愚昧，也展示了神在基督里宇宙性的恩慈，对人类的怜悯和为他们预备的出路。我们华人都喜欢诗，古代中国被称为诗歌王国，最早的有诗经、楚辞、乐府，后来有唐诗、宋词、元曲。我们也出过不少有影响的诗人，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鲁友等等。中国人说诗言志，文以什么载道，意思是诗歌是用来抒发个人心智和情怀，文章是用来传达道理和思想的。但是在圣经中，诗歌既是用来表达个人感情，又用来传达真理。最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它常常用来预言1000年以后的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是在其他民族的诗歌中我们都不曾奢望也不敢想象的事。因为圣经中的诗歌是掌管过去未来宇宙万物的神从天上降下的启示，是圣灵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如果圣经里面的诗篇能够被正确的理解、阅读和背诵，它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咒诅，得蒙祝福，脱离捆绑，得以自由，脱离灭亡，得着永生。这是我们读任何中国诗歌都得不到的福分。相反，很多诗歌你读了以后，不但得不到鼓舞力量，反而变得心灰意冷。比如你读中国君王的诗，曹操在《短歌行》里问何以解忧，他给的答案是什么呢？唯有杜康，是吧？你读李后主《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他的答案是什么？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帝王将相都这么悲观消沉，但我们平民百姓去喝他们的鸡汤，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成为酒鬼和自怜鬼，甚至自杀鬼？但是我们读圣经的诗篇完全不同， 诗篇中有80多篇是大卫王写的，他在诗里面从来不回避他的忧愁哀伤，但读完他的每一首诗歌都带给我们安慰、盼望、信心和力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诗篇第二篇更是这样。诗篇第二篇跟诗篇第一篇一同被称为是整个诗篇的前言或者引子，他们被好多的圣经学者视为是一首诗，它从主咐开始到主咐结束，构成一个首尾的呼应。诗篇第一篇侧重个人透过默想神的话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诗篇第二篇侧重整体，强调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那就是透过相信圣子耶稣，人类可以与他立约，成为天国子民，脱离上帝公义的刑罚，得到基督里面的祝福。我们的神是我们每个人的神，他关注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就像大卫在另一首诗篇诗篇139篇里讲的，我们一起读：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都知道，他都预备，他都供应，他也亲自看顾保守引导我们人生的脚步。明白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尤其是当我们面临苦难和挑战的时候，因为主应许我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怎么样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会照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们的神也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怎么样掌权，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我们知道神在掌权，那地上掌权的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不必对美国的选举过于患得患失，对中国的局势过于悲观失望，我们也不必在两国的冲突中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因为我们是基督天国的子民，我们遵循基督的教导，把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我们遵循所在国的法律，尽我们作为国民该尽的义务。如果我所在国的法律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效法主，甘愿为福音的缘故承受逼迫，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什么主人。事实上，今天诗篇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万国万民君王臣宰都在与神和基督为敌，都在与他们征战，包括从前的我们。1-3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有人觉得这话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他会说，哪有这样的事？万国万民都在抵挡神，与神征战，太夸张了吧。无神论者，他们信都不信，怎么可能与神征战呢？而信神的人与神征战，既愚蠢又疯狂。跟神比起来，人如此渺小，拿什么去抵挡他？那不是自不量力吗？这些话听上去好像蛮有道理，是不是？好像谁都不会也不愿意与神为敌，但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首先我们要明白，无神论者不相信神本身就是抵挡神。人明明是上帝造的，是神的儿女，不信的人偏要说他是猴子变来的，是高等动物，这不是抵挡神是什么？神明明在看顾你，保护你，维持你的生命，你偏偏无视他的存在，又不感恩，那不是抵挡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透过他所造的万物和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已经把它给我们显明了。我们拒绝相信，不是在抵挡它，是在干什么呢？有人说，我从小受无神论教育，被人洗脑，的确不知道神的存在。说我抵挡神，你不是冤枉我吗？不错，在这里你看到一个更可怕的真相，就是列国的君王臣宰都在魔鬼的蒙蔽之下，瞎子领瞎子，带领自己的百姓抵挡神，跟神为敌。其实你任由人洗脑，始终把谎言当成真理，压制心里良心的提醒，被称为抵挡神，一点也不冤枉。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以来，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神的敌人，我们天生的罪性就是与神为敌，我们犯罪的行为不过是这种本性的表现而已。圣经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谁没有过与世俗为友过呢？我们谁没有体贴过肉体呢？那信神的人就不会与神为敌吗？如果你信的是假神，当然与神为敌了。如果你拜的是巴利丰收之神，拜的是金牛犊财富之神，而不是耶和华真神，你就是什么？认贼作什么？作父。那是不是与神为敌呢？当然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们把真神当偶像拜，当巴黎当金牛犊拜，同样也是抵挡神，与神为敌。以色列之所以被赶出应许之地，不就是陷入了这两种光景吗？万国万民都与神为敌，与基督征战，那上帝会不会陷入惊慌和恐惧中呢？会不会？当然不会。圣经怎么说？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离我的君在锡安的圣山上了。为什么神会坐在天上发笑？为什么神会嗤笑呢？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给了我们答案。初代教会在遭逼迫的时候，他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持守福音真道，勇敢为主做见证。他们在祷告中被圣灵开启，明白这首诗的预言，在引用一到三节后说出这样的话，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即便君王和臣宰一同联手抵挡神和基督，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并没有真的得胜，他们只是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让他升天作王，使被拗的人类可以透过他与神和好。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这段经文。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为他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神成为人来到世界，世人不但不接纳他，反而把他当罪犯羞辱地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整个人类抵挡神与神为敌最确凿的证据。但神却借着人类最大的恶成就了他最大的善，让我们这些恨他的敌人与他和好，成了他蒙怜恤蒙慈爱的儿女。那是不是我们这些敬拜真神的人就不会悖逆抵挡神呢？不一定。如果我们活在天然的罪性里面，没有活在基督里，我们照样会悖逆抵挡神。我们不妨让今天的经文来光照我们。第一节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我们有没有争闹呢？我们为什么争闹？为美国中国谁做老大争闹？为美国哪个党做老大争闹？为公司单位谁做老大争闹？还是为家庭中谁做老大争闹？我们会不会陷入休息里的陷阱呢？主耶稣跟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这位全能的天国君王，他如何对待他的百姓呢？我们一起读。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圣经也教导我们，主的仆人不可什么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人。那我们再看第一节的下半段，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谋算虚妄的事呢？什么是虚妄的事？ 就是传道书里面讲的虚空的事，就是只谋算地上的事，不考虑天上的事，只谋算今生的事，不考虑永恒的事，只谋算自己的事，不考虑上帝的事。啊，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耶稣讲的比喻。他是有一个财主，他田产丰富，他自己是想说，我的储产没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外盖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可以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要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但是神说什么呢？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你此相对和神心意的谋算是什么呢？就是诗篇第一篇提到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什么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是什么？有福的。我们看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有没有陷入商议抵挡神和基督的事呢？我们有没有想要挣脱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呢？世人抵挡神常常冠上冠冕的借口，在宗教自由的借口下，人们光明正大的抵挡基督，在爱的借口下，人们光明正大的破坏婚姻，性乱伦，在权力平等的借口下，人们光明正大的搞反向歧视。人对神的抵挡也隐藏在儿女对父母的悖逆中，下级对上司的反叛中，百姓对掌权的抗拒中。但是今天圣经的经文撕开一切的遮羞布，向我们揭示我们人类与神为敌的真相本质。作为基督的天国子民，我们同样可能抵挡主，我们犯罪就是抵挡主，我们活在老我亚当里就会抵挡主。有时候我们会误用属灵的词汇，比如圣灵的没有感动。有人会说，这段时间我没有感动要参加查经聚会，我没有感动要去教会做主日敬拜。如果你活在亚当里，当然不会有感动。但是圣经明确教导我们不要停止聚会，难道那种没有感动是从圣灵来的没有感动吗？有一件事非常奇妙，当你相信上帝的律法和命令是需要挣脱的捆绑和锁链，他们真的就会成为你的捆绑，你的锁链，把你带到他公义的审判台前， 这就是不信的咒诅，信错了的咒诅。反过来，当你相信上帝的律法和命令是慈神爱说，他们的确是慈神爱说，你喜爱他们，昼夜思想，他们就把你带入神荣耀的同在，带回伊甸乐园。这就是相信神的祝福。好，这就好比摩西手里的杖，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能彰显神属天的全能；当他被丢在地上，他就变成一条什么遭咒诅的蛇。摩西在旧约中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预表基督作为全人类的拯救者。当我们把手中的权柄和自由交在天父的手中，交在我们的君王基督的手中，让他来使用，他就会彰显出神荣耀的全能。当我们把手中的权柄和自由完全留在地上，单单服侍我们的杜甫，他们就会变成遭咒诅的蛇。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有自由和权柄，我们怎么来使用呢？我分享的第二点是拥抱基督君王蒙祝福。就像前面提到的，神给了我们每个人自由和能力，包括抵挡他的自由和能力。如果我们与他为敌，违背他的命令，挣开他的绳索，哪怕我们干得顺风顺水，我们依然会成就他的旨意，但我们却会落在他的愤怒中遭受咒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时代的大希律王，他抵挡基督和他的子民，整个家族都遭受神的咒诅。耶稣降世，大希律王心里不安，他得知基督照圣经的预言生在伯利恒，他不但不去拜他，反而把城里两岁之内的小孩全都杀了。虽然他滥杀无辜，却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为保住王位变本加厉，连太太和三个亲生的儿子都不放过，都杀了。最后他得恶疾，悲惨的死亡。他的儿子希律安提帕杀害先知士西约翰，又跟比拉多一起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结果他们也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就是刚才使徒行传经文提到的，他自己照罗马皇帝流放，晚景凄凉。大希律的孙子希律亚基帕为讨好犹太人，逼迫基督徒杀害使徒雅各，抓捕彼得，最后被神派天使击打死亡。他们都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自己却落入神的愤怒和咒诅里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愤怒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积极的惩罚作恶者，甚至夺去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灵魂落入永远的黑暗。神的愤怒有时候以看似消极的方式表达，他任凭人做自己想做的，让他们恶贯满盈，预备末日大审判。在罗马书这边的这段经文用了三个神对人的任凭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是指性乱。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是拜偶像。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这是女同性恋。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是男同性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大家同归于尽。有时候人们不明白上帝的做事方式，以这个世界充满罪恶为借口拒绝和抵挡神。他们说，如果神真的存在，为什么他不审判罪恶，实行公义呢？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他不相信神，他却讲了很亵渎神的话。他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基本上就是魔鬼。看看世上一切的苦难，我不会对他的智慧心存忍耐，我要向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和不公义的神挥动我的拳头。其实你在很多的电影文艺作品中都会看到类似的场面，人们对着神所在的天挥动自己的拳头，这就应验了基督讲的，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为什么神不实施即刻的公义 ？Instant justice。因为神宽容忍耐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神用挪亚的大洪水审判世界之前，他给了人们多少时间去听挪亚的福音呢？多少年？大家还记不记得？120年。假如主不忍耐我们，20年前就回来施行审判，我们中间还没来得及悔改的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弟兄姐妹，有些人嘲笑上帝的话，嘲笑基督信仰，圣经不是早说基督要再来审判世界吗？为什么他还不来呢？有时候基督徒也失去了信心，跟着怀疑，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后书怎么说的呢？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悔改。为什么人天生是神的敌人，抵挡抗拒神呢？因为罪人都落入了魔鬼的咒诅，想要和神一样做王掌权。在亚当里，我们想把一切全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自己做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未来，我们的健康，乃至于我们的生死，我们全都想掌控，我们不要上帝插手。这都是罪性使然。罪是非理性的，它是我们生命树上的毒根，让我们明知做不了王，做不好王，依然要做王。当神和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宣告主权的时候，我们出于本能就会抵挡，就会悖逆，我们就会像希律王那样，嘴上说要拜他，心里却抗拒他。我们信主以后，有时也是这样，主说你的生命属我，我要你交出主权，你怎么回答？你口里说好的，没问题，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是吧？ All to Jesus， 全所有奉献。但是主如果要求具体一点，问题就大了。主如果说你的时间是我的，我不要你献上十分之一，你只献二十分之一给我，好吗？我们怎么回答？主啊，我实在太忙了，二十分之一，一天就要一个多小时，我根本拿不出来，我争取献上十五分钟，怎么样？我们被拗的马脚是不是露出来了？其实神造我们本身是要我们做王，我们被赋予了他的形象样式，那就是君王的样式。神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同在中来做王，做服侍他的奴仆君王。但是罪扭曲了我们，让我们只想在他之外来做王，在神之外做王，必然就会造成我们的王权跟上帝的王权发生冲突，把我们变成上帝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道成肉身的原因，他要来做末后的亚当，代表我们做王，也带领我们借着十字架，这是罪脱离与神为敌的咒诅，在他的复活里得着新生命，与他一同作王。所以在今天经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里有句很难的经文，神对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人们要问，圣父生圣子是怎么回事？那个今日到底是什么时候？古代教父讲，这是神在永恒里生圣子，在宇宙万物被造之前。这样讲是对的，只是难以被我们时空里出生的人理解。 但新近的圣经学者主要从基督作为末后亚当新造的元首神的长子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讲道也引用这段经文指向了基督的复活。我们只有在基督复活的新造里成为新造的人，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作王，与主一同作王，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得着天国的祝福。弟兄姐妹，基督怎么作王？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基督作王跟希律王代表的世人作王不同，希律和世人作王是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王位是靠强多来的，从上帝的手中夺，从人的手中夺，用刀剑来夺。这样的王权本质上是魔鬼的王权，因为魔鬼就是堕落世界的王。这样的王以大欺小，弱肉强食，以恐怖和死亡征服人。但是基督作王却是真正的奴仆君王，他是用爱来建立他的国度，以十字架的恩典和公义作为自己的宝座，用自己的死来带给子民永生。他扶持软弱者，提升卑微者，他是真正的君权神授，他是自己主动降卑被神升高的王。他的王国是靠着牺牲和顺服得来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你愿意更多活在基督的王国里，还是世界的王国里呢？有没有选择？大家都沉默。啊，基督如今已经升天作王，他的国度透过教会和他的子民仍在地上不断的扩展。我们如果乐意做他的天国子民，常与他的生命连接，我们也必然跟着他一起作王。在这里圣经启示我们，我们作王和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是首先是祷告。为什么基督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天父要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呢？这里基督再次显明他作为我们的代表，末后的亚当性情的温柔谦卑。神给人类治理全地的权柄，亚当因着背叛丢失了，如今基督要因着温柔谦卑重新得回来。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怎么样呢？承受地土。此外，基督也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就像他教主祷文那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向基督来学习祷告。我们求天父将列国赐给我主基督为基业， 将地基赐给基督为田产，让基督的国度不断扩展遍布全地。我们被造就是要作王，我们新造更是要作王。我们渴望神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把上帝的国弄得很小，我们把它局限在家中、工作中、朋友圈里。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怎么样？不知道。大大充满是吧？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胸襟和眼界，让我们为基督的国把口张大一点，好让我们可以张大居所的幔子，放长我们的绳子。如果我们求都不求，我们得得到吗？得不得得到？如果上帝的国在我们身边太小，我们理所当然就感到身边的黑暗怎么样啊？太大。我们不妨每天为我们所到之地祷告，为购物商店、地铁车站、医院社区、媒体报道的地方和那里的人们祷告，求主得他们的地、他们的心为基业、为田产。慢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看到的光就更亮了，我们经历到主的爱就更多了，我们蒙受的祝福就更大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像基督使徒那样遭受逼迫和苦难，但是我们也可以像基督那样祷告，求主赦免逼迫我们的人。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他们一再抵挡主，主也会像对待希律王家族那样施行审判，应念天父的应许，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与此同时，神也可能让我们从遭逼迫的地方被差派到另一个地方，让他的国得以扩展，就像初代教会那样，曾借着耶路撒冷的逼迫把门徒差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甚至神借着死亡把儿女们差派回天家。除了祷告主给我们的强大武器外，今天经文主还给了我们另一个强大的武器，就是神的道，基督的福音。当我们成为天国子民后，我们在地上就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可以像基督那样向地上的君王臣宰宣告天上来的圣旨，提醒他们，现在你们君王应当悔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有人说诗篇一到三节描述的是人类背叛上帝的声音，四到六节是圣父责备他们的声音，那七到九节是耶稣宣告圣旨的声音，十到十二节是圣灵劝告世人与神和好的声音。的确，我们传福音的人应该是神话语的出口， 发出圣灵的声音，因为我们得救重生的人是活在圣灵的同在中。基督复活升天后，已经透过他的圣灵重新回到我们中间，透过他的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比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更加亲密，因为他一直在你里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而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上帝的爱充满，被神的道充满，被基督充满。我们活着就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容神益人。当我们真正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的手代表基督钉痕的手，我们的脚成为佳美的脚，我们的口成为圣灵的出口，圣灵就能够透过我们说话，成就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人间的君王承载看清真相，谦卑悔改，心存敬畏，以嘴亲子投靠他，得永生的福。对于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与神和好的朋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的君王臣宰，我想用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勉励你们，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和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本是宇宙的君王，但你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灭亡，却甘愿成为奴仆君王。你本来该戴黄金的冠冕，却为我们戴上了荆棘的冠冕。你本来该审判我们，却为我们受了审判。你本来该刑罚我们，却为我们受了刑罚。你本来该处决我们，却为我们承受死亡。感谢你这位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君王，求主让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让我们不再像蛇只能在地上爬行，吐出满口的毒气。你让我们像摩西举蛇一样，与基督一同被举起来，成为神手中的杖，为你所用，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的口不再争闹，而是成为传圣旨的口，成为圣灵的出口。让我们的脚中成为赐福的脚中，就像先知以赛亚预言的，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对西安说，你们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